今天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的第一条新闻， SpaceX 火箭发射成功，特斯拉一辆车在前往火星的路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
来，总部在洛杉矶的 Hawthorne 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我们说过很多次的 SpaceX、它的新型猎鹰重型运载火箭，那也就是 Falcon Heavy， 已经在2月7号已经把那特斯拉送上去了，是吧？
啊，这还真的不错哎！我觉得，这个谁啊，能说到做到。
特斯拉，
虽然说延迟了五年，大春兄，你知道吗？
是，
但延迟了五年，可是还真的让我们看到了 Falcon Heavy 照着他们期待的发射升空了。
嗯哼，
那这个发射升空很搞笑的是，他送上去的是一辆跑车。
对，
这个跑车呢，进到了一个大的椭圆轨道。
嗯哼，
未来呢会有三次点火啊。
嗯哼，
那从地球旁边擦身而过，环绕地球轨道出去，
嗯，
越绕越远，到最后能够接近到火星。
是，
能不能进到绕火星轨道不知道，但就会把一个有趣的，那是谁？马斯克他自己开过的樱桃红色的跑车啊，
嗯，
送到了遥远的太空深处。
是，
但是呢，有趣的是。在发射上个礼拜，您知道吗？他的直播让大家可以看到一辆跑车在地球的旁边
啊，
而那个镜头是直接架在跑车前面、后面、旁边的镜头。你当你点进去那个直播画面，你很难想象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已经进到地球周边近太空的一辆跑车了。
嗯，
真的觉得上面还做个假人，那假人还有上面不是写的马斯克哈，
没有写他的名字。
对对对，
哎，我们先说一说这个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它的规模、它的体积，还有它的这个运载能力，好不好？
好呀，这是非常壮观的一个火箭啊！那马斯克号称说，这是一个当今世界上正在运作的火箭里面能够携带最大重量的火箭。
嗯哼，
的确也是。我们以前常常讲的啊。真的是排名第一的是当年阿波罗任务的土星五号，有人叫农神五号
啊
，Saturn Five， 有人叫土星五号啊。
嗯哼。
但是呢，马斯克这一次的 Falcon Heavy 猎鹰重型火箭，
嗯哼，
它能够运送64吨的物体，
是
送到地球的低轨道，
嗯哼，
送到高轨道，到了地球的所谓的 GTO transfer 轨道，
嗯，
就准备要出去的，能够到月球去的，
是。
能够送20几吨的东西，
20几吨，
它能够把3.5吨的东西送到冥王星去。
嗯，
所以连送到冥王星都是3.5吨，
都可以送3吨半啊，那差不多就是一辆大卡车，再加上一辆小卡车。
对呀、
啊，
那能送到那边去，就代表说它现在的商业能力，
嗯哼，
已经是不得了的了。
是，
也就是说它成功了以后。它能够走到国际的太空商业发射市场上去，
嗯哼，
跟大家讲说，我能够有这一个27个引擎的猎鹰重型火箭，
哎，
它27个引擎其实3个猎鹰9号绑在一起的，
嗯哼，
为什么叫 Falcon 9？因为它底下有9个引擎，
是，
然后它左右各绑一个，中间有一个，总共是27个引擎，
所以它这个Falcon Heavy 应该更名为 Falcon 27。
你说的对，如果真的要用数字来研究的话哈，
而且还有23层楼高，这是很可怕的，跟我们电台差不多了。
对对对对对，它而且有趣的是，上次在发射的时候，它同时希望把这3个猎鹰9号火箭啊，2个做地面回收，1个做海面回收。
哎，
2个地面回收成功了，海面回收那个失败了。
嗯、是，
但这相对于它整个的火箭发射呢？海面回收失败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瑕疵就是了。
嗯，
那2个地面回收其实蛮壮观，你看那个当时的图像回来，
哎，
发射上去以后2分半钟，这旁边两个猎鹰9号就分离了。
嗯，
自己有火药有火箭的，
是
回到了自己发射，自己会找到家回来。
对对对，这看起来跟养了狗一样，他自己就回来了。
对，但是第3个火箭因为它射得更高去了一些啊，
嗯，
回来的时候。好像燃料上面分配出了问题，应该有3个回收火箭点燃的，只点燃了1个、
嗯、
所以就是高速撞击的海面。
是，
也不论是 掉到海里面的辐射性或者是撞击海面，都让第三节火箭未来是不能用的。
嗯，
我大真兄，我们待会儿就会看到了，他仓库里面已经堆了20只用过的火箭。
是啊，马斯克在这个电话会议上的表示也很有趣，他说这将会是令人兴奋的成功，或是令人兴奋的失败。
对，他原因是一开始给你打个预防针吧，
嗯，
就说你不要期待我这个100%就是成功的。
是，
那结果呢？真的要失败的话，大家就觉得啊，反正很困难。
总之是都兴奋了。
哎，对对对，总之马斯
好。接下来我们要讲的今天的第二条新闻是马斯克卖喷火器，4天啊，只花了4天的时间，完售了1000万美金的产品。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是全球知名的亿万富翁，创办的公司是一间又一间。2016年他创立了一家 The Boring Company， 这是怎么回事？来，我们来请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孙维新先生，他在我们的线上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单元。孙维新谈天，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大家。
我们的好朋友。
过年好了哈。
是啊是啊是啊，我们的好朋友马斯克。
马斯克这个人呐、大春兄啊。
是。
过得风风火火的哈。
嗯，天天过年。
天天过年。你可以想象，我们拿了火焰喷射器，主要是要对付谁？
嗯，火焰喷射器对付敌人呢？
对，他说，如果说像恶灵古堡那个样子，
嗯，
当一大堆僵尸出现的，你的火焰喷射器就可以对付这些僵尸了。
是，
他说，其实好玩的是，马斯克是在跟人家打一个赌，
嗯，
说他那个免费的不是免费，他棒球帽，
嗯，
为他们自己宣传的棒球帽能卖到50000顶以上。他就会开始卖另外一个更令人难以置信的物品了，
嗯，
就是火焰喷射器。
是，
那火焰喷射器还真的能喷火啊。
哦，
但是呢，好玩的是什么？他那个火焰喷射器一卖，在网络上还没有做，
嗯，
你如果买的话，3-4月才出货的啊。
是，
但是一下就卖出去了，那么些才赚了1000万。
他一台卖500美金，不少钱啊。
哎，对，一台500美金、
啊，15000台币。
对、
啊，嗯，
你如果说一下子卖了4万多少？2万台嘛，是吧？
对，卖了2万台，4天之内卖了2万台，也就是说，它只有72+24是多少？86小时是吧？
对对对，
嗯，好恐怖啊！
对，4天就是3-4天的功夫就能够卖掉这么多台，嗯、我也听我女儿讲了，说真好玩，她在开始卖火焰喷射器了。
嗯，
加州还在加州卖。
嗯，
加州这一阵子不都是野火肆虐吗？
嗯哼，
都很担心。但其实啊，他。这是一个搞笑的结果，他只是保持他的承诺吧。
是，
像台湾有些人承诺要跳海就真跳了，有些人承诺要吞球还没吞呢啊，这都是再说了。
是，
但是他承诺了，他做到他承诺的事情了。其实这个公司是做别的事情的。
嗯哼，
他的 boring 这个 boring 啊，也是一语双关。
嗯哼，
听起来好像很 boring， 就是很无聊的。
是，
但不是无聊公司，是钻洞的公司。
钻洞。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有 bore 其实是往里面钻孔的意思啊。
嗯哼
，bore 这个字啊，
是。
所以那钻洞的公司呢，目的就是在地上要钻洞，钻洞了干什么？把车子放到地底下去跑去。
嗯哼。
所以他希望在地底下做出来4通8达的高速公路。
是。
时速可以跑到200公里。
嗯哼。
因为大春兄，我们以前不是讲过说 NASA 跟那个 Uber。
是
跟优步计程车合作吗？
嗯哼，
要做能飞上天的3度空间计程车。
是，
马斯克的概念刚好相反。他说，如果你有一天你活在这样地球上，走在地面上，4面8方都从头上呼啸而过去的车子的话，
嗯，
他说那个压力是不会减轻的。
是，
所以他希望把车子放到地底下去高速跑，但是地面上全部都还给了城市跟花园了。
嗯，
那想法也不错哈，
也不错。
对，
哎，它能够，如果你用2万台火焰喷射器，2万台啊，96个小时去平均一下，它一个小时卖掉多少台？200多台，300台，接近280几台，这很火焰喷射器有那么多人要吗？我反而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它一定是在短期之内，大量的。 卖出去了，你先不管他是怎么赚钱，或者说哎呀这个人出什么点子都能够赚钱、我觉得风从井行于马斯克做的事情、这个现象是一种很奇特的消费现象，他根本没有需要要买火焰空是吧，火焰喷射器、他就是要追逐这样一个亿万富豪做的所有的事情，你越疯狂、越不可以卖他就越能卖，他到后来他是什么都不什么都可以卖了。
大春兄啊，如果说当时你知道这个消息的话，你也会花500块买个火焰喷射器吗？
我没那么疯啊，唐湘龙可能，我不会。
你说怎么打蟑螂？
我说唐湘龙。
唐湘龙啊，不，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供应跟需求的这种消费活动或者消费行为，它里面涉及到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包括追星啦，包括、这个粉丝啦，就是它是粉丝经济的一种形态，大家都是马斯克的粉丝，
对，
然后不需要任何所谓的需求的理由，
对，
他就开始消费，而且这消费的金额还颇为庞大，是不是？
对呀、我是觉得大家看的都眼红了啊。你能这么短时间之内能够赚了那么些钱呢、就是就像你说的，那其实大家只是想跟马斯克沾上一点边，
是，另外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钻洞公司啊，它能够成功的几率有多少，或者说它的这个它能够，我觉得能够获利吗这件事情？
我觉得它知道不是获利的，这钻洞公司啊，可能跟它的高速铁路是一样的，大家都期待马斯克能够解决城市里面的交通的问题跟洲际之间交通的问题啊。高速铁路是去解决洲际交通的问题，时速可以到1200公里的铁路啊，这几年就会在加州先盖了啊。但是呢，地底下钻洞其实是解决城市里面交通的问题。
是，
既然你在底下能坐地铁，那为什么不能坐高速铁路？但是我们知道地铁是大众运输，那你高速公路的话就变成个人化的高速公路网了，但每个人可能还是需有个人化的驾驶需求吧，那可是自驾车又出来了，所以其实这每个因素加在一块儿，未来我的想法是说，如果他在地底下创造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的话，自驾车一出来，那又是他能够拔得头筹了。
是，也就是跟它的整个汽车工业的还是联动的一个设计啊。
对对，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SpaceX， 连不想回收的火箭都回收了，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现在已经成功的从陆地上回收跟海面上回收总共21次了。那这就21次的，你就累积了21个第一节火箭。那除了有2-3次是重复飞行的吧？那你自己堆了将近20只的第一节火箭，这个火箭就是个成本压在那个地方了。
对，
你当然可以用它反复的发射，但是你也没有那么长发射。所以他说那开始又可以把这些可以回收的，又是抛弃式的来运作了哈。射上去以后那就不要了，因为你让它海面回收还是需要有一些成本在里面的。
对，
但是有趣的是说他们自己啊，发射上去的那应该是掉在海里面就没了，可是呢竟然还能够回收。
是，
他2月1号刚刚发射的一个是给卢森堡发射的一个卫星，结果呢他本来要坠毁在海里面的，但是坠毁在海里面本来是毁掉的，但这次掉下来呢他还是能用的，还是很完整的。
是，
所以泡过了海水，虽然说很多零件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可以还是留着当做这些可以收可以修复的火箭来使用嘛。就是他其实不想回收的还是也在那个地方，你也得拖回来自己来处理了。
是，这个叫做 GOVSAT1号，是吧？
对对对，
本来应该坠毁在海里的火箭，竟然就这么很顽强的活下来。他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吧，没有计划回收却不得不回收的火箭，是吧？
其他的也是这样，其他掉在海里面那些哈，到最后也都是拖回到岸上。
是，
但是因为泡过海水的多半都不能用了。那只不过说他这个你大春兄，我想他这个新闻的意思，别人也都在拖回到海里，都拖回到岸上来。但是你 SpaceX 你干嘛还要拖？因为你仓库里面堆满了那些成功的没有掉到海水里面的第一节火箭了。
是，
你还把一个掉到海里面的也拖回来。但是问题是说你不拖回来不行啊。你不能留在海里头啊。
是， 丢在海里头就是一个垃圾，对不对？对，他的确啊，他就是随便抛弃垃圾嘛。
对对对，不过大春兄啊，
嗯，
既然讲到丢到海里跟他浮在那个地方哈、啊，
嗯，
我想到最近网络上的一个影片笑话，
嗯哼，
就是那个手机也发展出能够漂浮的性能来了。
哦，
就你真的是掉在水里面，它是浮在水面上
啊，
不泡水，然后你可以捞回来的。
啊，这个了不起。嗯哼，哎，很多你觉得不应该再回收的，或者说你就放弃了的，现在都会来找你。我还有一条新闻也是如此。
对，
流浪汉，对吧？NASA 失联了12年的卫星意外被业余的天文学家找到，这个是高挂天际的流浪汉，来头不小的。
对，就有一些卫星啊，失去联系了以后，那地面上就不知道它在哪儿了，你只能可能侦测到一堆太空垃圾哈、啊，大碎片、小碎片的，你根本不知道谁是谁的。
嗯，
但这个又很有趣。大春春，你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我们不是说？一个最高机密的卫星叫做 Zuma 吗
？Zuma，
对，
祖玛，
对，
祖玛，
祖玛啊，
嗯，
它发射了以后，说就失去联络了，
是
发射10分钟了以后呢，重复使用的还是 SpaceX， 它重复使用的火箭降落到了地球了，但那个机密卫星是下落不明的，
嗯嗯，
你记得这个新闻吗？
对，
国防部
那个，
对，你说
那个是一个间谍卫星，对不对？
对对，祖玛这是个间谍卫星啊，
嗯，
大家都不知道它到底要干嘛，要送到哪里去的，
是，
所以它下落不明，其实说不定是它真实的设计就是如此，
嗯哼，
因为你找不到它，最后进入到哪个轨道上去，没有办法去破坏它了
啊哈。
那结果呢？既然说下落不明呢，那大家都很努力的开始找，
是，
结果没有想到。一个业余天文学家叫做 Scott Tilley、
嗯、
Tilley 呢开始从地面周遭去搜寻 Zuma 的无线电波讯号，
嗯哼，
只是好玩就是了，
对，
没有想到竟然找到了这个失联了12年的卫星，叫做 Image、
yeah. 这卫星的名称叫 Image，
对，它的 Image 就是也是拼在一块的，叫做 Imager for Magnetopause to Aurora Global Exploration，硬凑出来的名字了，
嗯，
也就是磁层顶，就是地球周遭这个磁圈的那个磁层的顶端，
嗯哼，
然后呢要做全球成像 ，global 的意思是说整体的成像的这样的一个仪器的卫星啊，
是，
所以全名叫做极光磁层顶全球探勘成像仪，
嗯哼，
但是呢英文就叫做 image 了。
等一下，你刚才跟我说。这个 SpaceX 那个首这个政美国政府价值数十亿的间谍卫星 Zuma，
嗯，
不见了，对不对？
对对。
那 Image 呢是12年前的，
12年前不见了，2000年发射了，运作到2005年去研究地球的磁场嘛，
嗯嗯，
2005年的时候失联了，
是，
有12年已经找不到它了，
嗯。
那竟然被这个在正在搜寻 Zuma 的业余天文学家找到他的无线电波讯号。
对，所以要找寻 Zuma 的这个业余无线电的业余天文学家找到了 Image。
嗯，
那 Zuma 呢？
那我不知道。我大春兄，如果说啊，
嗯，
因为到后来发射升空下落不明了以后，
嗯。
不是各方都在那边揣测，网络上有很多留言吗？
对，
那国防部跟这个公司人都出来说什么？连 SpaceX 都说了，我们检视整个发射的过程，一切按照标准 SOP 进行。
嗯，
那至于说到底卫星去哪里的，无可奉告。
嗯，
国防部也说了，我们就不 no comment， 没有评语了。
是，
就是并没有任何特别的不一样，我们就没有评语了。
也就是说他，我们用打个比方吧，美国国防部跟这个SpaceX 发射了一个隐形战机，它既然是隐形，你就找不到它，你不能找到它，对不对？它如果给你找到了，像那个 Image 一样被找到了，它就麻烦了，是吧？它就算失败了。
对对对对对，它现在在跟你玩躲猫猫嘞。
嗯，
你说如果这个地面业余天文学家啊，找寻 Image 都能找得到，然后用这样地面业余的人，那你连军事卫星都找到的话，
嗯，
那军事卫星也不要玩了嘛，
嗯，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什么？他用所谓的 Zuma 的 frequency 频率啊，
嗯，
去找到这个失联卫星了，
是，
哎，他如果是真的是高机密的军事卫星，发射的时候跟你讲的频率波段，肯定不会是他进入轨道再用的频率波段，
是，表示他原来就是一个假的，对不对？ 他公布的那个波段，
对对对，你说的对，他公布的可能就是我发射这段时间用的是这个，
嗯，
但进到了轨道顺利进去了以后，只有知道的国防部，
哎，
送了讯号上去，把评论一转，其他人就从你其他人的荧幕上就消失了。
是，更可怕的就是说，原来 image 还是12年前美国国防部就埋下的一个伏笔，也不一定可能，是不是？
大真兄，你的怀疑性怎么这么高啊？
不是，这就是写小说的人知道什么叫结构，什么叫伏笔，什么叫呼应。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是不是？
哎，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行星和中矮星它的新的界定。怎么说？
这边很重要是说，我们的行星是越找越大。
哎，
那然后呢？恒星就是怎么？我们以前不是讲说失败的恒星吗？
嗯，
叫做 failed stars，
是
质量不够大，没有办法在它的核心创造足够高的温度跟压力，
嗯，
不能够引发核融合的反应的，
嗯，
我们就不把它叫做一个真正的恒星了。
恒星，
但是它如果质量还是不小，然后因为它重力的关系呢，内部还是有足够大的能量释放出来，重力未能的话，
嗯，
它不是核能，而是重力未能，
是
它在空中也是会淡淡的发光的，
嗯，
但颜色就比红色还要来得暗淡，
嗯，
就变成叫做中矮星了，
中矮星
，yeah brown dwarf 中矮星，那到底说？一个中矮星是往下质量越来越小，那行星往上质量越来越大，
哎，
那两个什么地方会交汇，然后你要怎么样定义两种不同的东西，
是，
那现在有个天文学家就从跟观测统计跟理论上提出来说，如果行星的质量上限应该是在4到10倍的木星质量，
嗯，
如果再比木星质量10倍还要再大的话，应该归类成那些 fail stars 失败的恒星了，
嗯哼，
中矮星的，
是中矮星，
对，
所以现在就是在把行星跟中矮星之间的这个定义做一个新的划分，
对，它是用质量上来划分啊，
嗯，
也就是大于10倍以上的木星的质量就算作中矮星了，
嗯，
可是呢，木星跟那个行星。怎么讲，中矮星跟行星还是有差别的啦，
嗯哼，
因为我们不是讲太阳系这些行星，木星叫做一个气态巨星吗？
对，气态的巨大的一个行星。
对，气态巨星呢，那如果说你说像我们地球火星这些小个儿的都是岩石质的嘛，
哎，
那你说行星这样往上走跟恒星往下走它还是不同的两条线，
嗯哼，
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说你这边切一条线以后啊，一个是质量，另外一个是形成的过程，
嗯，
大真兄，像我们这样的地球或者是火星什么的，甚至我们这行星啊，
嗯，
我们相信是从太阳系当初形成了太阳以后，周边灰尘云盘里面的碎片凝结而成的。
是啊，
但是呢，如果是中矮星那个从上往下走的恒星系列的话，
嗯，
应该是在一大团云气里面分裂出来的云气，它说的。往下崩塌了，凝结形成一个恒星的，
嗯，也就是哎，这个差别就是没有灰尘是吧？
它也会有灰尘，但是不多，嗯，不像说你是从云气盘里面灰尘跟云气结合出来的行星，
嗯，
但是呢，在正常的云气团里面，它也有灰尘，可是呢，它形成星星的过程中，就是云气团会分裂，云气团，云气团分裂以后，你可能形成星团，譬如你有几十个恒星质量的云气在一块儿，大家。各自你一块我一块大家一块，大家往里面一收缩，就形成一个个新的恒星了，出现一个漂亮的星团。那这是恒星的云气分裂了以后，各自塌缩形成了恒星，
是，
这是从大到小的。
好的，
那从小到大的灰尘云盘它自己物质集合在一块形成了行星，
是
两个形成方式不一样的。
好的，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
对。
我们刚才有一个消息新闻，就是行星和中矮星的新界定。最后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一下，就是作为这样的一个新界定，它的主要学术上的用意，或者是在传递天文知识方面的用意究竟是什么？
还要知道说行星跟中矮星应该是两条线，
嗯，
上下两条线其实是各自有区别的，
嗯，
那不论是说我们像行星，我们看到再小就变成了我们这样的岩石的行星了嘛？
是，
海王星比地球要大四倍。
嗯哼，
就是我们地球直径是12800，
是
海王星大概是52000左右。
嗯哼，
比我们大了四倍，但是呢，海王星的核心是岩石质的核心
啊，
外面是包一层气体。
是。
所以有人说我们地球过去应该曾经是海王星，因为靠太阳太近了，气体吹跑了以后裸露出核心来，就成了岩石质。但这也不一定。那就说你这些岩这些行星无论大小都是碎片慢慢重新聚集形成的。但是呢，如果是恒星一路往下走到了中矮星，
它就不会有那个岩石质的核心。
应该是它应该是气体分裂了以后，各自一堆气体
是
往中间集中以后，就形成了一个以气体为主的恒星了。
嗯，
大锤兄，您这样体会应该是对的，就这样讲是比较合适的。
是，
对，
公民科学家啊，也就是说他不是在 NASA 上班的是吧？
啊，
公民科学家发现了5颗系外行星，这个有的说了。来来来，
这公民科学家的意思啊，
嗯，
大家上的 NASA 的直播网站也可以看到公民科学家的介绍。
哎，
也就叫他叫 citizen scientist。
嗯哼。
所谓 citizen 呢，就是我们的市民的意思。
是，
哎，讲公民怪怪，哎，如果讲市民嘛 ，anyway， 反正就是意思是说，
他也可能住村子里啊，
哎、
或者住乡下，
那眷村小孩吧，也算公民科学家啊。
嗯，
如果说你能够愿意上到 NASA 的网站，
对，
它有一些公开的数据或者影像，
嗯，
那里面呢跟你说了，你要帮忙找找看看这些影像，你帮忙做个分析，能不能找到？这里面譬如说这张影像里面有1000颗恒星，我给你上200张图像，
哎，
是拍了这1000颗恒星拍了200张的结果，你帮忙找找看有哪一颗恒星在这200张图像里面它的亮度会有周期性的变化。
嗯，
就是因为这种影像太多了，星星太多了，
是
真正的科学家忙不过来了，你用大数据也处理不过来了，就寄希望
外包委托的啊，一零四人力银行。
哎，对对对，寄希望于大众，那大家去做这个东西，如果你有兴趣行有余力的话，何乐而不为？你有电脑嘛？
嗯，
那你算一算以后，哎，真找到了，
是，
他还真的公民科学家找到了，在这一颗恒星旁边有5个行星遮挡这个恒星的。
这颗恒星叫做 K2138，它可能存在着5颗系外行星。
对，
可以谈，先介绍一下这个 K 型的恒星怎么回事？它是红矮星是吧？
对，它是红矮星。我们讲说，OBAFGKM 到了 K 是比较小的一种质量的恒星了，越小颜色越红。
嗯，
我们的太阳是黄色的 G， 那 OBAFGKM 比 G 还要来的小的是 K star，
嗯，
就是温度降更低了，颜色更红了，
嗯，
也是光度是比较暗的。
等一下，等一下，你刚刚一连串的英文数字 OBFGKAM 是吧
？OBAFGKM
AFG。
对 ，O B A F G K M。
嗯，我们的太阳是哪一个
？G， 我们太阳是在 G。大春兄啊，
嗯，
以前的天文学家几乎都是男的，
嗯，
所以就把这个 O B A F G K M 发展了一句话，
嗯，
叫做 O，
Oh,
be a fine girl kiss me。
啊 ，be a fine girl kiss me， 那我就会背了
啊。对对对
，O B A F G K M。
Yeah， 所以出去只要跟人家讲这句话，
嗯。
小心别挨巴掌就好了哈。
没问题。
你说你是跟他讲科学严肃的道理的。
你存着什么心眼呢？好，我们的太阳是 G。
G star， yeah。
嗯，可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有5颗系外行星的这颗母恒星是 K。
对，它是 K， 比我们要小要红的一个星啊。
嗯。
哎，那如果要小要红的话，你的行星要能够想生活人的话，就得离它这个行星更近一点，
更近一点。
对对对，那我们自己绕地球一圈365天，
是。
但是这5颗行星找到的是2.3天、3.5天、5.4天、8.2天跟12.7天。
它2-3天就过一年。
哎，对对对，
是吧？是到12天就过一年。
对，它过小年夜可快了呢。
啊，那可快了。
啊，
好。那么，那这种星在上头，一切条件包括空气什么都合适，不转晕了吗？
不对。也不会啊，因为你不觉得自己在动。
嗯，
大师兄，我们现在在地球上，
嗯，
你不要说你在台北，我在台中了，
是，
咱们的距离小得可怜啊。
嗯，
在北纬23度上这个范围，我们现在运动的速度时速大概是1400公里。
嗯，时速，
对，地球带着我们转， 所以你要说我们也转晕了吗？没有啊，
没有，
大家照样过年啊。
所以你说这个红矮星上头的就是周边的这些个行星也都还可以过得去是吧？
因为你自己完全不会有感觉，如果你是跟着这个行星一块演化出来，你是没有感觉的
啊。啊，
对。
好，那可以再多解释一下这内层的五颗行星，好像还之间还会有两颗行星是吧？
对，它现在是这样子啊。你就发现了，那公民科学家发现了这个恒星的亮度会有变化，那仔细研究了以后，用它的模型比对，发现它应该有五颗行星环绕它，然后三不五时轮流去遮挡这个恒星的。
嗯，
但是呢，有趣的是什么？就是说，在这个计划里面，大家发现多半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在这些里面看到的这些系外行星，
嗯，
可能是比较接近、比较小的。
嗯，
那更有趣的是说，那如果这个恒星有这么多行星了，说不定它里面的五颗行星之间还会有两颗行星
啊、哦，就是从推算来看，是不是、在物理上来推算，
数学上会推算这样子的比例，因为大春兄彼此在环绕又绕着中央的恒星转的话，
嗯，
这些行星之间彼此会有影响的，
嗯哼，
那很多时候是什么1:2、2:3或者3:2。
是，
也就是说一个行星绕的恒星转的周期可能是另外一个行星绕的周期的2倍比3倍或者是3:2
啊、哦、
我们太阳系里面的行星旁边的卫星也都有这样的现象
哦，所以这个系统具有2:3的轨道周期共振现象是不是这个名词？
对，也就是它竟然在那边转，它每次转如果刚好碰上了，每几次碰一次，每几次碰一次，
嗯，
它就会有个正向加成的力量，
嗯，
譬如说这个人每绕两圈他就站在你后面，如果他重力够大的话，那你久了你会被他拉走的。
嗯哼，
所以大春兄我们顺便介绍一下这种共振现象啊。
哎，
在小行星，但你记得火星跟木星之间不是有上万上十几万颗这些小行星吗？
对，
但是呢这些小行星在分布的过程中啊，从太阳距离看过来啊，到了小行星带里边会有几个水沟是没有东西的，
水沟
也就是沟槽。
嗯，
你譬如说刚接触小行星带一堆小碎片，
对，
可是再往外面走，哎，走一发觉这一条这个轨道上整个是空的，
嗯，
再往外面又有了，
嗯，
你知道为什么会？
为什么
小行星带会有好几个空的槽？
是，
就是因为木星跟这些空槽的距离有周期性的比例，
嗯，
也就是木星很大
哦，
它如果每次走来走去都拉你那个空槽的话，就拉到那个距离，那个距离小行星都被它拉跑了，
嗯哼，
那就叫共振的现象。
是共振，
共振是固定周期性会发生的现象，叫共振。
嗯哼，
那拉跑以后呢，那个地方自然就空下来，没有小行星存在了。
是
呀、yeah ，
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 K2138 的恒星，说的是他们的系外行星，但是回头想想，我们太阳系里面也有这种天文的现象
啊。对，共振现象到处都是。嗯，
是，好，接下来欧洲太空总署决选两个小立方卫星来探测月球背后的奥秘。
嗯，
这跟中国要去抢一下。
对呀、啊，因为大陆已经是要把太空船放到月球表面探测了啊。
嗯哼，
那欧洲现在才刚开始规划，
是
2月到3月之间才刚开始开会。
嗯哼，
希望把两个30公分大小的立方卫星，
嗯哼，
送到月球背面去做观测。
是，
也就是它会绕着月球转，主要是把月球背面一个比较明显的陨石坑，
嗯，
做出 mapping 来拍照。
嗯哼，
主要是这个样子，所以它能做的任务是有限的。另外一个卫星呢，要拍照的是什么？看有没有小陨石撞击到月球背面发生的闪光。
哎，等一下，小陨石撞击月球背面发生闪光有什么样的学术意义？
你就可以计算说它平均多久会有一次撞击。
嗯哼，
那除了这个之外，因为它走到月球背面去了，
对，
月球背面跟月球正面长得很不像。
嗯哼，
有很多理论在推断为什么两个差那么多，因为月球正面面对我们到处都是海，弄得像兔子一样那个样子吧、
嗯、
但月球背面其实没什么海，都是坑坑洼洼的高地
啊哈，
两个的地形地貌差很多。
原因是你说有各种推测，随便说几个推测我们来听听
啊。有些是说撞击了，撞了会怎么，有些说你说撞击月球是被地球被人家撞出来的，
嗯，
撞击出来了以后在形成的过程中两边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有一面可能是比较活跃的火山地形啊，喷发出来比较多的岩浆，填了低的低洼的地区就出现我们这些海了。
啊，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它会不一样？我们现在只说明了说是不一样，是因为他们
对
面看不到太阳，所以黑的人家撞到了。
啊，没有，它还是会看得到太阳的。
嗯，
因为它是绕着我们地球转。
嗯，
所以它有一面是一直看地球，
是
另外一面是一直背对地球。可是呢，当月球走到地球跟太阳中间的话，背面是看得到太阳的。
嗯哼，
所以呢，太阳倒不是个因素，而是说它面对地球的话，接近地球这一面是不是地球对它的重力是比较强的？
嗯，
远离那面是比较弱的。
是，
这就像月球作用在地球上的重力差是一样的。
嗯，
所以这两个重力的差别可能造成它内部的活跃就不一样了。
是，
越活跃它火山的效果就越强烈。
嗯哼，
所以有一种这样的说法。
好的，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呀，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2月13号，西洋情人节的前一天，礼拜二。孙卫星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孙馆长，
哎，
最后我们把刚才这一个新闻做一点小小的结论。
啊哈，好好好，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去看月球的背面是大家好奇的地方啊。
嗯，
那大陆上就直接准备把嫦娥四号丢到月球背面去了。
是，
但是技术上要求它需要先有一个通讯卫星，
嗯，
摆在月球背面的高空。随时随地可以把讯号传回来的
啊，
因为你不能冒险，因为东西降上去以后联络不上，那很危险的事情。
是，
但是呢，欧洲现在开始也开始注意到月球背面了，可他们规划的比较慢，就在过往后的这一两个月里面呢，会开始把这个小小的立方卫星发展成为准备要去月球背面去做观察的这样子的卫星了。
是，
那这种立方卫星呢，大家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福卫五号上也有？
嗯，
中央大学发展出来的魔方，
对，你形容过说像一个魔术方块。
对，我们的大概只有十几公分大小，它这个稍微大一点。嗯，而这种立方卫星呢很简单，是因为它的结构单纯，形状几何形状就很正面啊。
嗯，
所以要设计很容易设计，但是我们的那个魔方卫星是用来探测电离层的离子密度，然后看能不能做地震前兆监测的。
是，
哦，上礼拜的地震可晃得可凶了。
那是，
对，
嗯，你也感受到，你在台中也感受到了。
哦，对，台中、台北、中立都感受到了。
是，
因为咱们的楼层都比较高，在台大是八楼，到中到科博馆来也是八楼。
嗯哼，
这样。
好，我们再看看更高的吧。啊，土卫六，大气如浓雾。NASA 在土卫六的浓雾大气中发现，又来了生命起源的成分。
大车车，你觉得已经听烦了是不是？
那可不，你就弄一个外星人我们看看嘛。
干脆找个活的来，是不是？
是吧，是吧。
对，他说有一个对生命起源的物质很重要，很重要的物质叫丙烯氢的。
甲乙丙的丙，火字边一个希望的希，
嗯，
以及剧毒的那种氢，是吧，氢气体的气，去掉米字，嗯，加上一个青天白日的氢。
哎，对对对对对，
这有剧毒的东西是吧？
Yeah, 但是他说这种丙烯氢啊，是能够形成类似动植物的细胞膜的物质。
嗯，
也就是如果希望能够创造出生命来的话，有这种物质就能够帮忙创造细胞膜了。
嗯，
那有趣的是，上次我们说过了，那土卫六的周围呢，有做了观察以后，发现土卫六周边的海平面高度是一样的。
嗯，
说地球跟地球相似，地球是水造成的海平面，
哎，
但土卫六是甲烷造成的海平面，
是，
而且它的海洋跟湖泊水平面是一致的，
嗯哼，
所以它的整个行星引力是均匀的，
嗯
哼，然后说不定地下是有连通的
海
的，
嗯，
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怎么讲？如果有任何帮助生命形成的物质，它是全球可以流动的，
嗯。那么这种对于生命起源非常重要的物质，那用在地球上也有，对不对？
那地球上用的是塑胶加工。
不，它是我的意思是，它是人合成的还是天然界就有？
天然界就有。 天然界就有，因为如果有甲烷 CH4 然后有氮气 N2 存在的话，它自己经过能量的刺激就能够形成这种丙烯氢了
啊哈。
那形成丙烯氢的话，或许在土卫六的环境底下它能够变成了植物细胞膜的结构。
嗯，
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在有机化合物形成的过程中，它就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了。
它是把它丢在甲烷海里面吗？
对对对，然后在低温，土卫六很低温呐、啊。
嗯，
低温环境底下，丙烯氢是液体。
是、
啊。那液体如果滴到了那个甲烷湖里面去的话，那你就会发觉它能够出现了很多，它的分布的就变很均匀、很宽广了啊。
嗯。
就能够帮助甲烷海里面的微生物开始形成了。
是。
所以有很多可能性了。
也就是说，人可以干这件事，是吧？
大师兄，怎么你每次讲话我听了都发怵呢？
就是他人类如果能够跑到这个土卫六上去
啊，
不就是去制造一活性细胞
啊，
说不定就能够组成在甲烷海里面组成微生物，我们就是去干这件事嘛。
对，大师兄，但是您
怕什么呢？
就是大家现在担心的就是啊，
嗯。
很多时候人类送出去的太空飞行天体啊，
嗯，
无论是太空船也好，或者是马斯克的什么跑车也好，
对，
上面都会有地球上面万千微生物存在的。
那不是挺好的吗？就是顺便就一块就殖民了，
就这样。对，因为你真的是把微，就像我们说的，你看那个火星任务的电影吧，
嗯，
麦德戴蒙为了要种马铃薯得用自己的粪便产生微生物嘛。
是。
但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在火星上因为求生的关系自己做了这个事儿的话，
嗯，
那他就等于用了地球的微生物，已经是把他移民到了火星的土壤里头去了。
他人只要在那待3天以上，他一定要做这件事的。
哎，说的也是哈，
是不是？你不能说他，哎，你不能做，那他憋得多难受。
要不然那个火星太空船回来一太空船装的都是那什
么。对，是吧？所以哎，也就不必说什么我们要维护土卫六的环境了，不要让它受冲击。事实上是在它有在对它有充分的了解之前，我们尽可能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东西放进去，主要是怕我们弄坏了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星球客观的认识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假如说实在不得已了，或者说实在想要进一步的了解而必须要有所作为的话，那是可以。
你怎么想那么委婉？我还以为你说实在憋不住了，是可以啊。
是啊，哈。土卫六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而且它就越来越跟地球的环境相似度越来越高了嘛。
也是，因为碳氢化合物啊，甲烷就是碳跟氢嘛，一个碳四个氢啊，乙烷就反正一路往下推啊，丙烯也是这个样子啊。
是。
那就是碳氢化合物，地球上其实我们也就是碳水化合物嘛。
嗯哼。
那你看。土卫六是只有氮气的一个大气层，
哎，
那我们是氮气加氧气，
对，就是氧气嘛，差别就是氧气嘛，
就差氧气了。
嗯，
氧气送过去的话，不但那个大气越来越接近地球大气了，连底下碳氢就变碳水化合物了。
嗯，
那就是我们原始地球的最原始的样貌了。
是，
哎，所以大春兄，真的往后这几百年，地球上科学家有好多事儿可干的呢。
嗯，
他可以完整的在土卫六上面创造一个新的地球。
那你发什么怵啊？
越轻越可怕。
嗯，好，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天文学家第一次辨认出红巨星的米粒儿组织，这是什么东西？
大学生，在太阳表面，我们看到米粒组织了。
嗯，
也就是你用高解析的望远镜啊去拍照，你会发现太阳表面就像是一锅开了沸腾的开水一样。
嗯，
咕嘟咕嘟老是在那儿冒泡。
是。
那沸腾的过程中就是对流。太阳接近表面的地方有强烈的对流，底下的物质翻上来，上面物质又沉下去。
嗯，
上来的物质是高热的，到了表面散热以后呢，哎，温度低了又往下沉了。
嗯，
所以表面不断的这样翻搅啊，每个翻搅的大小呢，就产生这样一个米粒组织。那个米粒可不小，每个米粒大概是1000公里
啊，
1000公里，10个米粒加在一起呢，就大概是一个地球的长度了，
是
一个地球的大小。
嗯，
但没有想到附近的红巨星啊。它的米粒组织是非常清楚的，
嗯，
也就是他们用智利的，我们上次不是讲 very large telescope
吗？是是是，
看到一个红巨星表面，哎，竟然发觉这红巨星表面能辨认出来它的巨大的米粒组织了，
嗯，
但它的米粒呢，不是说我们太阳表面的一个米粒组织1-2千公里的，
嗯，
它的每一个米粒组织直径是1.2亿公里，
哦，1.2亿公里，嗯。
我们是12800公里，
是
1万到1亿，1万是4，是1万倍
嘛？
哎，对，1万倍啊。
嗯，
所以也就是它一个米粒是我们10000个地球的大小。
嗯，
串在一块，10000个地球，哎，大兵是真的是，
这红巨星就是这的确是很大很大的哈。
Yeah。
嗯，
那叫什么？庄子上面讲的是河伯望海，是不是？
嗯，还有很多，包括这个福鸟，我记得是讲什么大鹏鸟，比大鹏鸟还要再大，很多叫稀有鸟，那更大了。
哦，这样子。
哎，
那看到大鹏就觉得小鸟哪里来小鸟的？
对对，面对大鹏来说，面对稀有鸟来说，大鹏只是像跳蚤一样的。
哦，大鹏不是我们国防部长啊？不，
怎么了？我在吹牛啊，那是李白的赋。有机会再聊，谢谢，今天时间到了。